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，是一个职业指导服务机构写的，他们分析了美国的200种工作岗位，并按照最好到最差的顺序进行了排名。最好的工作被他们称为理想工作，最差的工作则被称为不理想工作。如果你想实现梦想，最好听从这家机构的建议，从名单的顶端来选择自己的职业。根据他们的分析，排名最靠前的理想工作是软件工程、财务规划和职业治疗，而不理想的工作则是洗碗、抄表和修理屋顶。因此，如果你想实现人生理想，就应该坐在电脑前工作，而不是在屋顶上安装瓦片。几年前，考古学家在埃及挖掘出一个作业本，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700年。这个本子上的内容是学校男孩抄写的课文，基本相当于职业咨询，承诺他们如果他们成为教师、作家或者是文士，就能过上好日子。这篇文章告诫他们不要从事某些职业，比如不要成为小型建筑承包商，因为他们身上沾满泥巴，比谁都脏，甚至连猪都比他们干净。另一个建议则主张不要成为尸体入殓师，他的手上会沾满尸体的气味，指甲缝里特别脏。还有一行文字警告他们不要成为洗衣工，因为他们需要在河边洗衣服，而不远处就是鳄鱼，鳄鱼会吃掉他们。理想的工作不是洗衣服，不是在殡仪馆上班或者是盖楼，而是成为文士。千百年来，人类对理想工作的追求并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。当然，更大的问题是全世界都在拼命地寻找生命的意义。人们觉得周一早上实在没有什么重要意义，并且为此而感到沮丧。坦率地说，到今天为止，周一早上并不是人们最喜欢的时间段，而且这种挫折感越来越强烈。有一篇期刊文章这样写道，今天工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着美国人的生活。自从工业革命以来，工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地延长工作时间。不过文章认为加班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但员工越来越感到不安全、不满足。文章最后总结说，工作不能满足生命中最深层的需求，而且永远不会满足。坦率地说，这其实算不上什么真正的新闻，这个总结也没有什么新颖之处。在埃及人告诉男孩不要从事洗衣服的工作之前几个世纪，所罗门就发现了工作不能给人带来满足。如果谁真的拥有一份理想的工作，那一定就是所罗门了。在外人看来，他的职业生涯着实令人惊叹。然而，他自己的说法可能会更让你大吃一惊。 所以请大家拿出所罗门的私人日记传道书，翻到第二章十八节。我们接着上次的经文继续学习。我要提前说一下，所罗门只不过是在宣布，我做过很多工作，每一份都被认为是理想的工作，但我都不喜欢，没有任何一份工作给我带来了成就感。在第二章十八节的前半部分，所罗门不加思索地说，我恨恶一切的劳碌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。你可以把这句话解读为，我讨厌自己从事过的每一份工作。所罗门，把你的真实感受跟我们说一下吧。也许你今天来到教会的感觉和你对于工作的感受完全一样，你害怕上班，一想到要去公司打卡开始单调的工作，你就会情绪低落。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曾经做过的所有工作，有些你讨厌，有些你喜欢。我记得13岁的时候曾经梦想过自己可以得到一份送报纸的差事。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干这一行的，他的口袋里总是不缺少零花钱。因此有一天早上，我决定入伙，骑着自行车跟在他后面体验一下。早上4:30起床，陪他在车库里一份一份的把报纸叠好，已经够辛苦的了，然后还要挨家挨户的去投递。到了那天早上6:30的时候，我就知道神要呼召我做牧师了。所罗门回想起自己所有的成就，所做过的每一份工作，心里就充满了厌恶之情。这里的希伯来语恨恶是指强烈的厌恶或者是不喜欢。所罗门说，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一份工作能让我的人生具有成就感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为什么他讨厌星期一的早晨以及接下来的每一天呢？所罗门给出了几个理由。当所罗门回顾自己的人生时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带来任何成就感。其中的原因只要用下面这句话就可以加以总结了。第一，他将撇下自己所赢得和完成的一切。我们再来看一遍第十八节，我恨恶一切的劳碌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。他早些时候在日记中提到自己的公园、花园、果树、葡萄园以及他所建造的房屋，现在这一切似乎都不重要了，因为他意识到别人将在他的公园里度假，在他的花园里漫步，在他的房子里生活。他现在已经老了，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，尽管他的成就曾经令人惊奇，但是这一切都将被抛在身后。他从来都不想跟任何人分享，而是希望这一切都单单的属于他自己。大家可能还记得他在本章前面的日记中特别强调说，我为自己动大工程，建造房屋，栽种葡萄园，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，这是我的，都是唯独属于我的东西。眼前的现实却让他感到抓狂，他不得不撇下自己一切的财富和成就，这一切都将成为别人的囊中之物。所罗门的事业的确令人瞠目结舌，然而他没有因此而感受到任何满足，因为他将不得不撇下自己所挣得的这一切。除此之外，这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第二，他不能保证自己留下的东西将会得到很好的管理。在第十九节， 所罗门写道，那人是智慧是愚昧，谁能知道？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，这也是虚空。这就是虚空，这就是挫折，这就是徒劳无功。连这种想法都是虚空的。所罗门写道，有人将继承他所取得的一切，然而这个人可能连普通人的智力或者是商业头脑都不具备，甚至根本就不打算守住所罗门所建立的基业。所罗门当然担心自己建造的这一切会落在一个不成器的儿子手里，他根本无法保证自己的遗产能延续到下一代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他最担心的事情后来真的应验在他愚蠢的儿子罗伯安身上，这个没出息的儿子把他老子的家底都败光了。时至今日，报纸上还充斥着这样的故事，一些富豪白手起家，经历了千辛万苦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才积攒了亿万身家，但是他们死后巨额财富的继承人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，很快就把爹娘留下的遗产挥霍一空。但是不想继承遗产的人会干什么呢？如果他们对别的东西更感兴趣呢？如果他们不想管理公园、果园、葡萄园和建筑物呢？我在研究传道书的时候读到一段文章，作者谈到了自己的童年，他家附近有一家商店，里面的商品从杂货到五金应有尽有，那家店铺似乎从来都不关门，天蒙蒙亮就开门，三更半夜才关门，每个星期都天天营业。他只有一次看到店主出门，而且还是在黎明时分出去遛狗。这个人的妻子极少在柜台前工作。作者写道，从童年直到20岁出头，那个商店都一直在营业。然后有一天，店主在接待一位顾客的时候突然摔倒，一命呜呼。葬礼结束后，他的妻子立即将商店出售，并向所有邻居展示了一份环游世界的宣传册。他花费几千美元买了豪华游艇的船票，要去别的地方消遣消遣。她丈夫如果听到这个消息，相信一定会死不瞑目的。所罗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还没有死，不过想到自己的财富可能会被后人败光，他多半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他讨厌星期一的早晨以及随后的每一天，因为即使他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工作工作，却没有在工作中找到丝毫的满足感，事实上他心里烦得要命。所罗门不满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，第三，他不能享受自己的成就，因为某个从来没有为此付出的人反而会坐享其成。我们来看第20-21节。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，心便绝望，因为有人用智慧、知识、灵巧所劳碌得来的，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粪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大患。所罗门的意思是，这样做可不好啊。有人没有种植果园，却要享受里面的苹果，他们没有建造公园，却要在那里散步，他们从来没有花时间和建筑师一起设计那些宫殿，然而当我死了以后，他们却要把自己的家具搬进去。大家看到了吗？现在的情况是，所罗门已经老了，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，他建造的一切都将留给别人，供他们享受， 但他为什么会如此烦恼呢？如果有人吃了你种的苹果又怎么样呢？如果有人搬进你建造的房子又如何呢？这个问题难道真的这么严重吗？我们从所罗门的第四个抱怨中可以发现一个线索。第四，他夜以继日的工作，买到了一切想要的东西，这样的忙碌却让他根本没有什么时间享受自己所拥有的任何东西。我们来看22-23节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，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？因为他日日忧虑，他的劳苦成为愁烦，连夜间心也不安，这也是虚空。事实上，所罗门从未享用过那些苹果，也从来没有机会在那个美丽的公园里散步，更没有享受过他的宫殿建筑。我最近才知道，他就像大不列颠帝国以前的一位国王，建造了一座宫殿，却从来都没有去过那里。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宫殿或者是财产，而是生活中的优先次序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的财富，而是在于我们看问题的观点。他们知道自己所享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。我还是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吧。花钱买一些能够买得到的东西，这种做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，除非你对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没有兴趣。所罗门拥有的金钱可以买到一切，但他无法享受这些东西，因为他对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没有兴趣。他把神拒之门外，白白浪费了自己人生中许多的宝贵时光。结果，所罗门的日记中出现了惊人的转折。顺便说一下，这样的转折一共出现了6次之多。所罗门只用了短短的几节经文，就为我们理清了一切。接着，他带我们回顾自己那段愚蠢的流浪岁月。所罗门在第2章的最后几节经文中强调了一些内容，我从当中总结出2个原则。第一，你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是由于神的恩典。你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是出于神的恩典。我们现在来看24-25节。人莫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，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。论到吃用享福，谁能胜过我呢？这是所罗门第一次谈到人生中真正的享受。他曾有过快乐，但却没有经历过喜乐。但突然间，他在这里谈到了人要享受自己的食物和工作。有一位作家写道，这就像一束光照亮了这篇情绪低落的日记。所罗门本来讨厌他的工作，但现在他居然开始享受工作。是什么带来了这种改变呢？当然是神。所罗门意识到一切都来自于神，正是这个观点带来了改变。这让我们想起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17节所说的话，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根据历史记载，犹太人会在祝棚节的宴席期间朗读传道书，以此来感谢神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。所以你的工作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你的饮食也不仅仅是从食品店购买的商品，这一切都是神所赐下的礼物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当你不再努力寻找更美好的生活时，才能心满意足的生活。只有当我们不再试图追求更好的生活， 或者不再强求神赐下所谓的更好生活时，才能发现并且享受真正满意的生活。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七节，使徒保罗对信徒进行鼓励。威廉姆斯把这节经文翻译为，每个基督徒都必须一直在主所分配给他的位置上生活，神呼召他在那个地位上生活。当然，这并非意味着你不能换工作或者是置换新的房屋，而是说你不应该让这些东西成为你的追求，误以为除了那位牧养你一生的神之外，只有那些东西才能满足你。这就是我总结出的第一个原则，你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是出于神的恩典。第二，你在生活中的地位应该激励你感谢神的恩典。你在生活中的地位应该激励你去感谢神的恩典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十六节，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、知识和喜乐，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，叫他将所收据的、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告诉我们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因此，神喜悦的人指的是信靠他的人，而罪人则是未蒙救赎的人。马太福音向我们暗示说，有一天那些得蒙救赎的人将会在未来的国度里得到世界为基业。至于那些未蒙救赎的人，他们所做的就是朝九晚五的工作，最终只能眼睁睁地失去自己所积攒的一切。因此所罗门说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大家可以思考下面这些对比鲜明的观点和生活的现实。如果没有神，星期一的早晨是毫无意义的。有了神，周一的早晨是一项有意义的任务。没有神，周一的早晨是无关痛痒的。有了神，周一的早晨是神圣的。没有神，周一的早晨是一份苦差事。有了神，周一的早晨可以成为一种奉献的行为。周一早上的工作和周日早上的敬拜可以具有相同的意义。神将在周一早上参与到你的生活中，就像周日早上那样。宗教改革家马丁·路德这样写道，通过服事来敬拜神，不仅是在教堂，而且也应该是在家里、厨房、地窖、车间和田间。因此，不管你是程序员、洗衣工、维修屋顶的工人、洗碗工或者是财务规划师，这就是神给你的使命。在这项使命中，你要通过自己的工作方式以及生活中的喜乐来荣耀神。这样的话，其他人也会注意到你和别人不一样。偶尔你会遇到一两个信徒，他的确明白所罗门的教导。上个星期我在邮局排队邮寄一点东西，排在我前面的人不多，并不拥挤，只有一个人在柜台后面工作，年纪大概二三十岁。我可以听到他在播放的背景音乐，而且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跟着唱。事实上他唱的并不响亮，看起来有点心不在焉，但足以让旁边的人听到。当轮到我的时候，我跟他开玩笑说，邮局应该给他更多的工资，因为他一边工作一边给顾客演唱。他笑着给我的包裹称重，随口还唱了一两句。就在那时，我才意识到那是一首赞美诗，但我一句话也没多说， 他把数据递给我说，我只知道神在掌权。我说，阿们，我的弟兄，阿们。那天早上，这个年轻人把神带到了自己的工作中。神不但没有叹息，反而赐给他一首赞美歌。他把所罗门的这段信息传递给了周围的人。只有在神那里，才能找到令人满足的生活。亲爱的天父，正如你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，如果没有了你，都将毫无意义。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你这位创造天地和我们生命的造物主神，让我们因着能够认识你，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中来感谢赞美你，归荣耀给你，使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永恒的意义。谢谢天父，谢谢你这样的拯救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并且赐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能够为你而活。感谢天父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